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今天的 Dosti， 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当中我们又见面了。在这里杨天成和沙韵，我们一起来向你问安。
是的，一起向您请安了啊。那星期一天呢，我们都希望啊有一些轻松的时刻，有一些呢分享啊。那在今天呢，我们有一些的节目的环节，拜热卡提呢是一个讲啊这个有关信仰的，那我们每一次都会用一节的经文啊做一些开始的分享。另外呢，正义之路呢也是会为你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不过呢，开场哈，我和天成还是有一些的分享。那最近就知道天成啊，有一个新版的狗熊搬苞米啊。
那不是，其实我们就当中呢讲到一个主题，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要劝诫儿女，要警戒儿女。其实我觉得今天因为刚刚过了那个父亲节不久嘛，那我觉得其实做父亲的呢，其实很多要学习的，包括我自己。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做父亲呢，就是很容易用粗暴的方式或者简单的方式来管理。你要听话，你不听话呢，就
是啊，那跟我刚才讲的这个狗熊盘苞米
去打。当然呢，我这个讲故事呢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做父亲的呢常常打这个儿子，这个不好好学习，你很多不听话的地方就打这个儿子，这个儿子没办法，因为儿子嘛，但是这个祖母看了也不好讲什么。后来呢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吃饭的时候讲了个故事，他说有个熊呢有两个孩子，那么他们常常是吃那个树上的那个蜂蜜嘛，结果他们这个人当然也想吃了，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被那个人摘走了，摘走了以后呢他们就把那个大便呢就抹在了那个地方。
你说人呢？
人，对，就把那个蜂巢拿走了，然后就把那个大便抹在那个地方。那有一天呢，这个狗熊带着两个这个孩子呢去摘那个蜂蜜，结果他先让那个小孩子呢去吃那个蜂蜜，结果那个你想想，那个小熊一吃到那个时候呢觉得不味道不对，肯定不吃了吗？就躲开了。另外一个呢也是这样，吃了以后不就不吃了。然后这个当这个爸爸的呢就很生气啊，你看这个你怎么不吃啊，就打他，然后让他再去了以后同样的结果。然后最后呢几次下来他都不吃，你想想他这个熊他就生气了吗？结果把两个都一巴掌就打死掉了，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自己去吃嘛，结果在他吃的时候呢发现哎确实是不对啊，
哎呦后悔，
结果他后悔，然后把那个熊呢就把他弄过来，就想办法把他弄活，当然是活不了了。所以这个祖母通过这个故事来去讲解，然后这个爸爸明白了，就是他就说不要轻易的就用这个棒子来打儿子，而是要用智慧来去管教孩子。
对，也不知道孩子到底遇见什么事情哈，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想法
做父亲的呢就是很容易就说哎呀你这么就都不会，然后你这么样的不听话，就容易去打儿子。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故事来提醒我们要用智慧去跟儿女去打交道，甚至大了以后呢跟他做朋友，然后一起来去成长。
其实呢孩子啊就从小你看父母把他生下来，做父母的呀，你看小时候对小孩子那种关爱，其实做爸爸妈妈的特别希望孩子你长大了之后跟我当朋友，就是把我当父母，这是其一了。另外呢跟我像朋友一样，能不能跟我多交谈呢，多沟通呢啊。那就是像刚才说的，你说那个故事，如果那个小狗熊把他的爸爸当做一个朋友的话，不是那么严厉的管教的父亲的话，他会告诉爸爸哦，原来那个不是蜂蜜哈，不是这个蜜糖。那其实呢我相信刚才的故事也好，还有刚才天成的一些的分享也好呢，我真的希望做父亲的要用你的智慧去管教孩子，那做孩子的呢真的你也要理解父母的那份的苦心，特别是在你长大了之后，不要把爸爸妈妈看成高高在上的父母的那种的尊严，而是要想起来自己小时候被爸爸妈妈那么关心着那么疼着的时候呢，跟你的父母来做朋友。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拜热卡提和正义之路。
拜热卡提是主给你的礼物，传拜热卡提是主给你的使命，让我们知感听主言，更蒙主恩情。
亲爱的多斯提，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是来自于引之乐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的经文。经文说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而要按主的教导和劝诫养育他们。使徒保罗斯教导作为父母的信徒如何的管理儿女，他在经文中提到，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自己的儿女。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劝诫，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温和的词语，象征透过鼓励和劝勉的言语来培养孩子。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父母通常以严厉的态度来教养自己的孩子，他们的态度大多是责备多，赞美少。教导儿女过圣洁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留心自己的言语，也要学习阿尔撒麦西哈的榜样，带着爱心和温柔来关爱众人。箴言十五章一节说，柔和的回答使烈怒消退，狂暴的话激起怒气。温柔的态度使人容易接受，也使孩子乐意顺从，严厉的态度反而会使他们更反叛和顽固。多斯提，以麦西哈的心为心来劝诫别人，其实是与人相处的重要法则。愿我们以温柔的言语彼此劝勉，彼此鼓励。无论你是为人父母的，还是别人的朋友、丈夫、妻子、同事、子女，请记住使徒保罗斯的教训吧。多斯提，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自己是怎样以言语跟人沟通的呢？如果你是父母，你怎样与自己的孩子相处呢？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先知是主的代言人，他们代表主告诉我们通向诚意的道路该怎么走。让我们透过先知的言论，一起追寻正义之路。Assalamu alaikum， 亲爱的多斯提，愿你们平安。我奉真主的名向你们问安。真主愿意每一个人明白和相信他已坚立的真理，并且与他永远同享真正的瑞兹给。多斯提，如果你一直有收听正义之路呢，你会知道我们这段时间正在分享的是尹之乐的经典。尹之乐记载了真主派遣的古尔巴尼、尔撒、麦西哈的事迹。尔撒来到世上是要拯救阿丹的后裔脱离以布里斯的捆绑。尔撒麦西哈是真主的道以人的形象出现，他的出生呢是独特的，因为他是由童贞女而生，是真主把自己的灵吹进了童贞女马尔焉的身上，马尔焉便怀了孕，所以尔撒是真主的灵，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此外，尔撒的工作也是相当独特的，他有能力显迹，行不同的克莱麦提，他有能力胜过以普里斯和一切的巫灵，并且有掌握大自然的能力，以及医治病人甚至战胜无常的能力。很多时候抵挡尔撒的人会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说话。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认尔撒是真主派遣的古尔巴尼。阿丹的后裔不认识尔撒真正的身份，只认为呢尔撒是一位先知。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不但不承认尔撒的身份，更加密谋想要杀害他。在上次的正义之路的分享里，我们就知道尔撒因着犹太人宗教领袖的伪善和邪恶就指责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因此而悔改。事实上这些宗教领袖呢十分的顽梗，还进一步想要杀害尔撒。尔撒知道自己将会在耶路撒冷被宗教领袖们杀害的。尔撒同时告诉他的跟随者，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会想尽方法杀害自己，他们会戏弄尔撒，鞭打他，并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之后，尔撒将会从无常中复生登霄。多斯提，尔撒知道自己一切的遭遇，并且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牺牲。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如何的预告了自己的遭遇。让我们来看尹之乐马太福音第26章，看看尔撒如何为自己钉十字架做预备。尹之乐记载说，尔撒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多斯提，你听到尔撒对他的跟随者说什么吗？尔撒对他的门徒说，阿丹的子孙将会在逾越节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多斯提，这是十分重要的。在我们学习穆撒戒律的过程中呢，我们知道逾越节是很重要的节日，是纪念主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管辖的节日。那时候主决定惩罚埃及人，宰杀他们的长子， 与此同时，主借着穆萨嘱咐以色列人，每个家庭都要宰一只没有残缺的羊羔，并且用羊羔的血涂在房屋上作为记号。而当主看到这个记号，就会越过他们，不会击杀他们的长子了。以色列人遵从了真主的嘱咐，他们是因着羔羊的血而得到主的拯救的。以色列人连续1500年来每年都在逾越节宰牲，目的呢是为了纪念主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然而主不想他们只是懂得回顾历史，更盼望他们等候麦西哈的来临，并且如何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麦西哈所流的血将要洗干净人们的罪孽，拯救我们脱离火狱的审判。麦西哈在逾越节那天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呢，就是主完美的计划的完成，也代表了宰牲的最大意义。麦西哈是真主派遣的古尔巴尼，为我们牺牲，拯救我们脱离主的审判。现在让我们继续看看尹志乐对整件事情的记载。尔撒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尔撒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尔撒交给他们。除教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尔撒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尔撒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老师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尔撒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时候到了，尔撒坐席，门徒也和他同坐。尔撒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尔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说，是我吗？尔撒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坛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尔撒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尔撒说，你说的是。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他们吃的时候，尔撒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尔撒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多斯提，这就是尹之乐对尔撒和他的跟随者吃最后晚餐的记载。尔撒在十字架上牺牲之前呢， 刻意告诉十二门徒，他们当中有一位要出卖尔撒，而那个人就是犹大。在人的眼中，犹大好像是一个有信心的跟随者，然而在他的心中呢，他其实是贪爱世界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告诉大祭司说，如果我把尔撒交给你，你会给我什么报酬？于是大祭司给了犹大30块银子。整个的情况呢，和先知宰凯利亚所预言的一模一样。宰凯利亚曾经说，麦西哈会被人用30块银子出卖。但是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引之乐当中记载尔撒和他的跟随者吃饼喝葡萄汁的情况。那多斯提，你还记得当中的记载吗？现在让我们重温一次。他们吃的时候，尔撒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尔撒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多斯提，我们看到尔撒向门徒提出两个仪式的象征，一个是饼的象征，另一个是杯里的葡萄汁的象征。这代表着尔撒自己将要为人的罪孽而流血，以致人借着他的牺牲可以和真主恢复关系。另一方面，尔撒借着饼和杯的象征告诉他的跟随者，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为了人类做出牺牲，他的身体和他的血是为罪人而流出的。若有人想进入天园，得到与真主的同在呢，就都要借着尔撒麦西哈，只有他才有永恒的生命，只有他才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咒诅。多斯提，今天我们谈到了真主派遣尔撒麦西哈成为古尔巴尼的原因，就是为了我们人类的罪而牺牲，借着他流出的血，我们的罪得到真主的赦宥。在过去，人们要借着宰牲来得到罪孽的赦宥，那这要宰多少的牲才够呢？所以真主派遣尔撒成为古尔巴尼，他一次的牺牲，而我们一次的相信，罪孽就可以得到永远的赦宥。尔撒来到世上是完成了宰牲的目的，他是逾越节的羔羊，拯救相信他的人。尔撒所流的血是宝贵的，引之乐记载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尔撒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尔撒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主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主，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主。多斯提，盼望你能够好好的思想今天所讲的内容，在下次的正义之路中，我们将会谈到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如何捉拿尔撒并且杀害他。
每日经文选读，应当离恶行善，你就能永远安居。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专门为咱们回民制作的节目《恩典与真理》，透过节目让你更明白真理， 得到从主而来的日子给。
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今天的两个环节当中呢，我们有一些的分享。其实我觉得无论是父亲要用智慧管教孩子，又或者呢我们在正义之路当中讲到的主的最后的晚餐，我觉得这一切呀都是跟爱有关的。
因为主把他最宝贵的生命，最有价值的给了我们，就是永远的救恩。所以呢，当我们做儿女的时候，我们也理解我们的父是如何的爱我们。所以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儿女以后，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去用天父的那种心来去关爱我们自己，也关爱我们的儿女。所以呢，当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需要有个同伴，我们最大的同伴就是我们的天父。
是的，我非常同意啊，我们最大的同伴真的就是这位非常了解我们，他造化了我们的这位的主。那在孩子当中呢，我相信啊，自己的父亲啊也是值得去依赖哈，值得去信任的。亲爱的多斯提，不知道你对于我们今天的分享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都欢迎你啊，以下的一些的方式啊跟我们取得联系。
恩典与真理的电邮地址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你可以写信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直接寄过来就可以了，或者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122 在后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是的，你也可以呢进入到良友电台，点击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节目的留言板上面留言给我。明天会有道路真理和生命，还有心灵的殿堂这两个环节。好了，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我们明天再见了。
再见。